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去除畏思之心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5日。下午去了一个老旧的小区发真相资料，我把车随便停到了一栋楼的单元门前，下车把资料揣进兜里就进了单元门。我一边发着正念直接爬到五楼，然后从上往下发，很快就发完了。然后在一楼的楼栋里贴了一张不干胶贴，做完了我就出门上车了。刚在车上坐稳要发动车子的时候，一抬头，一个摄像头正对着我。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刚刚下车进楼的时候我没看到有摄像头啊。因为这个小区我来了2-3次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还特意围着小区仔细观察了一圈，整个小区路口和楼前都没有摄像头，只是零零散散有的住户私人安装的为自家安全安装的摄像头。所以后面再来的时候我就比较放松，没往这方面多想。没想到今天这个楼栋外面就安了一个摄像头，安装在一楼一户人家的窗户上。因为一楼下面还有个车库，正好对着车库的大门，车库门旁边就是单元大门。发现这个情况，我的第一反应是疏忽了，马上意识到不对，赶紧发正念清楚，不承认也不允许邪恶对我进行干扰和迫害。然后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怕心，一边发正念一边人的观念也往上反，脑子里就不自主地想，要是被拍到了怎么办，虽然戴着口罩但是车牌号拍上了。又想我只是在单元门外被拍到，楼里面又没有摄像头，他们怎么知道是我发的呢？真要被找着他们也没证据。这些念头不停地往外冒，知道不对再立即发正念清除否定，然后又往外冒，我就不停地清除。接着又有一个念头来了，要不我回去把资料都拿回来吧，这样就保险了。刚这么一想又意识到不对了，就开始继续清除和否定，就这么反反复复地在思想中出现排除，出现排除。就这样我离开这个小区往回走，就这一路上我就这么不停地往外反这些怕心和不好的念头，然后又不停地发正念清除。再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法，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回到家，这个心还是有点不稳，虽然感觉发正念清除了不少，没那么强烈了，但还是不舒服。于是就拿起师父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让自己定下心来学法。拿起书来学了一会儿，心里慢慢的静下来了。这时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映入了我的眼帘。但是有一点，如果在正法期间对大法犯了罪，干扰了正法，这个罪就不能饶，就这么一个标准。看到这儿，我心里突然悟到了一个理，刚才我一直在清除自己这些个不好的心，从修炼角度上来讲好像是没有错，怕心出来了也意识到了是应该去掉， 破除人的观念，同时彻底否定旧势力。可是为什么总感觉不太对呢？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不断地找自己，可一直在强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的怕心，我应该否定，我不能承认，等等等等。可是没有想过，装摄像头的这家人，如果因为我的执着和怕心被邪恶钻了空子，而对大法做出什么不好的举动，从而对大法犯了罪，那他的下场该如何呢？他如果在正法中被销毁，那他所代表的那个体系中的所有生命也会因此而被销毁，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不是也在这件事情上因为自己没做好而犯罪了吗？其实旧势力一直都是这么干的，他们打着考验大法弟子的旗号，让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从而达到淘汰他们看不上的生命。师父也讲了，真正被迫害的其实是世人，他们在迷中被指使着对大法犯罪，却什么都不知道。大法弟子即使哪个关没过好，认识到后可以弥补，早晚都要走向圆满的。可是常人因为被旧势力利用来考验大法弟子，成就了大法弟子，他们的生命却会永远被终结，这才是真正最可悲的。我们不应该可怜他们吗？想到这儿，我才发现自己这颗心太自私了。我只顾着自己的安危，处处考虑的都是自己，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即使是做正实法和救人的事儿，都没有把法和众生放在前面。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我们在哪里都是好人，做事不是先考虑别人吗？晚饭后，妻子又跟我说了一件事。傍晚，他妈妈给他打来电话，把他数落了一顿。事情的缘由是因为前几天他给他妈妈在网上买了一个血压测量仪，结果测量结果不是很准，他妈妈就要他退货，然后卖家就找理由不想给退。他妈妈气不过，说这个卖家太缺德，做生意没良心，就把这个卖家好一个骂，越骂越生气，连我妻子一块儿也骂了，说他办事儿不利等等。妻子跟我交流这件事儿，说我妈骂我的时候，我心里一点没动气，我今天心性把握得挺好。我听了以后，想到我刚刚悟到的理，就说当时你妈骂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阻止她？妻子说，我哪敢阻止她啊，我要说了她，她不得更要冲我来了。我说，你明知道骂人会失德，而你却为了不被挨骂而眼睁睁看着你妈妈失德，她造业将来不得自己吃苦去还吗？你这不是畏私吗？关键时刻你宁愿你妈妈造业，你也要保护自己，你这个私心多重啊。妻子听完恍然大悟，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宇宙的过去是畏私的，就说人吧，那真的是在关键时刻不管别人的。畏私的这颗心在人的观念中已经根深蒂固，一丝一念都带着畏私的心，并且十分的不易察觉，有时候很细微很小的念头都能体现出来。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就是要时时刻刻注意，不能让畏私的旧宇宙的不好的东西成为我们修炼路上的阻碍，去掉私心，才能向慈悲迈出更大的一步。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大法的修炼者发现自己有私，那就渐渐地克服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死大难中正念正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30日。下文是根据两位同修口述回忆记录而成。第一个故事，被打毒针变呆傻，坚信大法恢复正常。这是一位99年之前得法的老同修了，曾经为了给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去北京上过访， 因此在邪党里上了黑名单。前几年，老同修因为个人家里的事又去北京上访，但这第二次上访却被中共邪党视为了所谓的重点人物，加以严重的迫害。那位同修告诉我，第二次上访后，他被公安押送回当地，并被关入了精神病院，在里面他被高压电击和被注射药物。他说，那些做坏事的人高压电击他的时候，那些恶人反而被高压电电回去了，摔出了好远，傻坐在地上，恶人反而像是被电傻了一样。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他呢。之后那些恶徒强迫给他注射了什么药物，这一下他人变得口水直流，站都站不稳了，整个人就变得跟傻子一样，浑身发抖。就这样，一个站着被关进医院的人横躺着被送了出来，就连那些街道居委会的人看到他这番惨样，都说没想到共产党这么坏。他回到家后，家里完全被抄，家具等一切生活用品全部被抄走，邪党那些恶徒说要彻底拆开来看看还藏着什么。他的身体状况，一开始他根本就没法练功，说话也说不清，头昏脑胀，怎么办？他就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还念师父在红岩寺对联中的诗词：真善人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就这么反复念啊，然后就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稍微有些力气的时候，他就练第五套功法进功。因为我是听他叙述，在凭着回忆整理，我感觉我的笔写不出那位同修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但有一点，那位同修非常的坚定，非常的相信师父，非常的相信大法。我听他念法轮大法好时的语气都是坚定和坚强的。前后经历大概半年的时间，他真的是在生死的边缘游走啊。一个从医院被迫害出来时无法站稳，被迫害成像一个傻子那样浑身发抖，一直到和我们同修见面，能够站着练功，能够复述整个被迫害的经历，我们这些听的同修都感觉他真的是九死一生啊，真的完全是凭着信师信法走过来的。他所遭受的迫害证明了邪党之恶，暴露了中共邪党确实是反人类的，他的经历也确实证实了大法的真实和力量。我们也真的感到在过关时真的要具备十足的正念。第二个故事，正信师父走出大难。这位同修也同样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老同修，和我也是20多年的同修，在互相帮助下走到了今天。这事发生在今年2月份，正值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期间，2月中旬的一天。这位老年同修快80岁了，从外面回家后突然感觉一下子呼吸困难，意识变得不清楚。这时他意识中想到的是师父救我，家里人给他喝水和食物他一概吃不进，吃就吐。家里人一看要送他去医院，这位同修说，你们送我去医院就是送我去死啊。然后接下去的连续5天，他没法喝一滴水，没法吃一口饭，就是听看师父的讲法录音录像。我问他，你当时那种处境下你怕不怕？他回答说他没怕。这位同修和前面提到的那位遭受药物迫害的同修，从99年到今天一直是大量学法，正因为学法多，所以心性才修得扎实，遇到大难的时候就能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脑海中和心中都能想起大法，而没有用常人心去衡量磨难。今年2月、3月期间，同修间很少有来往，他 他在基本独自修炼的状态下，还能够非常坚定的正念正行，那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过了五天后，他才慢慢的能吃点东西，慢慢再恢复练功。直到过了两个月之后，我们再见面时，我一点都看不出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大磨难。在难中修，同修确确实实体悟到了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平时我们就得静心的多学法，学法入心。那么在痛苦中，在不知道这个痛苦还要持续多久的那种迷雾中，对大法和师父充满信心，一切痛苦都是过程中的感受，一切痛苦不会也不可能是永远的痛苦，过了顶峰就一定会回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定能大圆满。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修得很苦到修得很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30号。我虽然多学法，可是忘了找自己，和外人交往中有了矛盾还好，多少还向内找自己，可是到了家里，虽然忍着心中的不平，但心里却一直怨恨，心里一直觉得修得很苦很累。2017年初有警察找上门，从那时起才真正彻底的明白了师父在《经济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讲的有问题向内找这一法理。从那以后真的乐呵呵的修，再遇到先生的无理谩骂讥讽，不再觉得难过了，都当成了好事儿。过了没多久，连这种乐呵呵的感觉也没有了，只是每天平平淡淡的做着该做的三件事。无论生活上还是讲真相的时候，把好事坏事都当成了好事，找自己哪里有问题，哪里不符合法了。2018年11月份遇到了一位同修，在他的帮助下又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才真正的清楚地明白了如何修炼。从家人的态度到讲真相的效果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能够认清了哪些话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哪些是执着，哪些是外来干扰。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做过一件事，但是过后她就是不承认她做的，我很理直气壮地说她如何如何，争辩起来她气得够呛，开始翻脸，我才停止了不说话。当天整晚我都在找自己到底哪里的问题，一定我还有问题，他为什么不承认？发现原来自己一点儿都不慈悲，总觉得自己认为的对，觉得是对他好，让他提高，把自己的感受强加给别人，认为他修得不好，显示心在作怪，没有真正站在他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对他讲，而是用了批斗式的形式和他争，那不就是被邪恶钻了空子，被控制了吗？这时赶紧发正念清除，全部灭尽。第二天见到他，赶紧向他承认错误，我错了，是我的不对，没有考虑你的感受，只顾自己，是私心呢，被邪恶控制了，我应该发正念清除他才对呀。他听我这么一说，马上说，你悟得真好，是的，我也明白了。就这样又恢复到了以往的平和当中。还有一次晚上先生回来后把牛奶滴到床上，我没有帮他擦，反而说你自己擦一下不就完了吗？于是他开始发起脾气来，一顿数落，骂骂咧咧，反正都是我如何不好。我当时就知道自己又错了，真的很自私，觉得自己在学法不想耽误时间，却反而更耽误了时间。我停下来学法，赶紧发正念清除他背后捣乱的邪恶。他随后就说，你不就是想让我死吗？我一听，这不是邪恶利用他的嘴在说话吗？我继续发正念。他又说，明天我要和你离婚， 一天也不想和你过了。一会儿他就跑到单位去了。第二天我向他承认错误，他也说是他自己太执着了，也不对。就这样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了怎样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怎样不承认它，就是听到看到还是自己遇到，都想是否符合大法，就按法的要求去做。有问题先找自己，这就是已经在否定旧势力了，已经不承认它了，连它存在的本身都不承认了。现在看来，过去就是不会修，虽说明白的有些晚，但是我很庆幸自己能真正的知道了正法修炼的内涵，感受到了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弟子呢，就差自己的正念。有一次在打电话讲真相的时候，遇到一个市局的警察，讲了很长时间也没让他明白。他说，你这号明天我就给你封了。我对他说，你不能这么做，这是用来救人的，我只是告诉人们真相，希望百姓都能平安地走向新纪元，我又没做坏事。但是第二天这号真的不能用了，第三天手里所有的卡都不能用了，还有其他同修的有很多都不能用了。我当时真的很难过，由于自己做得不好，连带着影响了同修。仔细挖根，到底哪里不对了？在同修的提醒下，发现自己就是在灌真相而不是讲真相。想到师父在《红银二清醒》中的诗句，讲真相发正念，彻底的明白了，在讲真相的时候一定记得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明白后赶紧请求师父把封了的卡全部解封，那是用来救人的，不能因为我做的不足影响了大家救人，不能让这个警察对大法犯罪。次月初，那些卡真的都解封了，真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都是师父在做呀，我们只是动动手动动嘴而已，谢谢师父。个人体会有不符合法之处，请给予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台湾新学员看完神韵之后实修，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30日。2017年年底，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是一名市场销售员，由于工作时间又长又累，每天的睡眠时间总是不够，下班后还要学法练功，所以初期学法并不顺利，一拿起书读不了几页就犯困，业力阻挡着我的修炼。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学法练功，一次梦境中有个我生气的大喊，我要练功，我要练功，把我吵醒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副元神想修炼，可是主元神不想修炼也没有办法。我悟道，得法不易，不精进实修，连副元神都着急了吧。这种情况一直到去年看完神韵，才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也是近一年才开始实修的，我没法准确地用常人的语言形容。观看神韵演出的时候，我感到全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每个音符好似都在洗去我一层层厚重的执着心业力。金光闪闪的舞蹈，舞动着的都是功，都是法。那个被生生世世业力埋没的真我苏醒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老同修总跟我说，神韵是救人的，神韵是救人的。这之后我决心把热门手机游戏戒了，不再成天抱着手机点那些没意义的东西了。我可以好好吃饭，搭乘捷运时能背一段法，长期嗜酒的我也戒酒了，什么 KTV 喝酒唱歌，什么电玩游戏，我通通没兴趣了。 脾气个性也变好了。常人朋友也感到不可思议，一直认为离不开的引号竟然能那么轻松地戒除了。这期间师父开始管我了，记得刚戒电玩时，我对游戏的执着心还很重。有一次刚参加完一个大型法会交流，心想今天整天觉得自己很不错了，该放松一下，就一人去了家火锅店，才坐下就忍不住又开始玩电玩，想一边吃一边玩一会儿。谁知邻桌有个十几岁的小孩突然撞了我一下，我瞄了一下不以为意，过一会儿这孩子拿菜拿碗的又撞了我的后背头好几次，我开始觉得烦，心想他的父母怎么都不管管他呢。这时突然脑子嗡一下，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还玩，还在玩，让这个小男孩朝我的头上背上打，吓得我立刻关掉了手机。为了彻底戒玩，我退出了游戏群组，卸载了游戏软件。做市场的工作要很早起床，所以我都是晚上学法和练功，以前能多睡一会儿就贪睡一会儿，现在我每天学法一讲，五套功法有时练不上了，我就凌晨两三点补上一两个小时。神奇的是，以前只要熬夜，第二天就会头晕，精神涣散，但我现在熬夜学法练功，第二天却精力充沛，有时加上学各地讲法很晚才睡，一觉醒来才过了两三个小时，还有好几个小时才要上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现在科学认为时间是有场存在的，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我感觉好像有一种力量将时间推移了，我悟到是慈悲的师父呵护着我，让我在另一个时间场睡饱了。前几天工作时伤了腰脊，不能弯腰，夜里痛到无法翻身，我就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内的一切不正确状态，求师父加持我，让我能练功和工作，并在最痛的第一天就坚持练完了一个小时的第五套功法。头几天工作时有阿姨帮我拿货，我也没吃药也没请假，就照常工作，我能学法练功还能宵夜，真是好事啊。师父在《金经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集体学法中归正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日。一年前我大跨时而疼时而不疼，刚开始我没在意，认为是自己家里活多累的，也许休息休息就好了，活干的少了，疼没减轻，还连带着腿腰扯着筋疼，疼得站不住，只好蹲下，蹲下站不起来。常人说这是腰椎盘突出，有人说这是坐骨神经痛，没法治，在家平躺着养着。刚开始我没往心里去，认为常人才会得病，我是练功人没那病，可时间一长，这疼的也不轻，心里就有点不稳，怎么老疼啊，我也向内找了，怎么还过不去呢？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因为自己以前这痛那疼的，或者扭了伤了的时候，只要自己一练功向内照，基本上都能很快过去。可这回拖的时间长了，心里不稳了，负面思维也往上翻，
自己不会真的得那些常人的病了吧？我知道这思想不是我的，我就排斥它，抑制它，可一疼，那思想就往上翻，弄得我身心疲惫，自己在家学法也不入心，只好找同修陪自己学法。后来又有三位同修加入。在集体学法时，因为自己放不下腿疼的心，所以时不时地提几句，我的腿疼怎么怎么的。我一说疼，同修就说，那是消业，好现象，读读法都消业，多好啊。我还是疼，又有同修说，别想他了，该干啥干啥。和同修们静心学法，慢慢我发现腿不那么疼了，能坐能站。因为疼痛减轻了，我的心也平静了许多。我回头再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才发现自己身体不正确状态都与自己的修炼状况是相关联的。因为我在家做装订资料的事，家里有时会存些，由于自己有顾虑心怕心，做完了工作，多余的时间也不敢面对面讲真相了。家里的东西给自己带来了后顾之忧，怕被迫害，所以放松了精进之心。因为有了多余的时间，自己不是多学法，而是迷上了手机小视频，越看越上瘾，有时连学法练功的时间也占用上了，放任着人心，加大着魔性。家里人一不顺我的心意，我就发脾气，大吵大闹，自己都控制不住，魔性占上风。我发完脾气后，自己就后悔，下决心下一次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心性，不发脾气。可一遇到矛盾又发脾气，过后再后悔，自己感觉被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干扰着，不能突破。那是自己的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不让人说的心、看不上人的心，哪颗心都很强。由于自己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混同常人，那常人当然是要得病的了。我先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放下对手机小视频的执着，多学法、背法、多发正念，遇到矛盾强忍，哪怕是含泪而忍，也要忍住不发脾气，不让魔性主导自己。在社会交往当中，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用法来衡量自己，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利益上随其自然，是我的东西不会丢，不是我的东西我也不争。再遇到触碰自己心的事，我就想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别的同修把装订的事接手了，我就面对面讲真相。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无论自己走多远的路，腿胯一点也不疼，只有闲下来时才有疼的感觉。我就把它当作消业，消去生生世世的业力。以前我怕吃苦怕疼，现在活多苦多累我也不抱怨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大觉者们看来，当人不是目的，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做人，就是让你返回去。人吃多少苦，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加紧还债，他就是这个想法。在过关中，同修们的帮助也很重要，因为常人有句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时我们人心上来，现在执着中不出来，也许同修的一两句话就能使自己解困，所以我们应该多倾听一些同修们的正面意见，虚心接受来自同修的不同意见，多学法，向内找，很快就能走过难关。也不能耽误做讲真相救人的事，因为讲真相救人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本分，是责无旁贷的，众生等着我们救度。自己身体的不正确状态不能成为阻挡，当我们迈出去那步，发现真的没有那么难， 我自己体会，当我去救人，身体的疼痛真的消失不见了。时时在法上做我们该做的事，身体的不正确状态都会归正。师父一直在告诉弟子们要讲真相救人，在这么多年中，自己也一直在坚持做讲真相的事，但是自己就是感觉不到自己做的事与救人有关，感觉不到那么神圣，讲就讲了，做就做了，与救人隔着一层东西似的。师父红颖武发表了，我们学法小组一连学了三遍，每学一遍都对我触动很大，可以说是震撼。师父释文中多次提到创世主，每一次看到创世主，每一次对我心撞击一下，从身心到表面的细胞，我感觉到在变化，说不出来的激动、兴奋、殊胜，那种感觉用常人的语言无法表达，好像自己以前被包在一个壳子里。在学红颖武时，自己一下子有破壳而出的感觉，我也真正体会到了大法弟子做的每一件讲清真相的事，确确实实的是在救人，救那些敢于放下神的光环来到险恶人世的各界众生众神。师父的宏大慈悲，师父的苦心救度，还有大法弟子的责任和担当，我切身的感受到了。在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我感到每一个世人都是那么的亲，那么的善良，只不过有的被尘埃埋得深一层，只要他们还存一丝善念，大法弟子都会伸出橄榄枝救他。记得在一个集市上，有一个村的村支书，我跟他讲了很长时间的真相，他就是不退，还说我好不容易入的邪党，我还是村支书，我不退。我没像以前那样想，这个人完了，怎么说都不退，他不能得救了。我离开前告诉他说，大哥，你回去好好想想，咱可别办后悔的事。大概过了一个月，在另一个集市上，这个人看到我跟我打招呼，我刚开始没认出他来，他跟我搭话，我想起他来了，赶快说，大哥，把那个邪党退了吧，抹去你入党时发的毒誓。他说，是这样啊，那你就给我退了吧。我想都没想到，以前那么坚持不退的人，一个月后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这么爽快地答应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神念，是为他的，只要心中装有救人的念，世人就能感受到你的善，你是为他好的，他就会听真相做三退。现在再讲真相，得先问对方，你三退了吗？有的人说我早退了，有的说有人给我退了，我们村的给我退的，我亲戚就是干这个的，我们一家子早退了。真的为这些明真相得救的生命高兴，这么多年大法弟子的付出，真的使世人对大法弟子的看法都变了。很多人都说他们是在救人，是的，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忘带手机之后》，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3日。前两天下班开车到小区门口，才发现手机放在单位里忘了带回来了，怎么办？大脑迅速的反应，丈夫和孩子都不在家，万一晚上有事找我会联系不上，得回去取。往单位去的方向正是拥堵的方向，又是下班的高峰。终于开到单位，还很庆幸在办公楼门口看到了一个空车位，妥妥的停下。刚要下车，一摸包坏了，钥匙和手机放在一个手袋里，都落在办公室了。当时真是哭笑不得，算计了半天还是白跑一趟，找谁来开门？谁的电话也记不住，而且得有手机才能打电话呀。算了，回家吧。 这时大脑思维由考虑解决问题转而开始琢磨怎么跟家人同事说这件事，好像都看到了他们面目表情戏剧性的变化，哈哈大笑，然后又把这当作谈资和笑料跟别人传。想到这儿突然警醒，不休口。近期发现总有一个小人儿在脑子里说话，说的是什么呢？都是琢磨怎么用词表述自己经历的事情，目的是向别人表现自己的各种好，站理清白等等，反正都是维护自己的名利情。因为多年习以为常，都形成自然了，大脑从不闲着，一有空它就占据大脑，翻来覆去念叨近来执着的那些事，特别在学法练功或发正念时，它肯定出来捣乱，还经常以救人向内找的内容做掩护，不停地活动着。发现之后就注意要抑制它，灭掉这个强烈的维护自我的念头。被法背到转法轮中开光一劫时，也悟到它是有生命的，而且在我一次次承认它时，就不断地给它充实能量，滋养着它越来越强大。反映到表面上，就是我个人意志越来越强，越来越不能被人说，不能被人伤害，甚至急了不理性，口不择言，怎么解气怎么说。事后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那么没文化，和常人中的身份都不相符了，更别说大法弟子的形象了。其实就是因为自我强大了，而且追根溯源发现很多执着心都是为维护自我而产生的。接下来在回家的路上，她又思考丈夫孩子找我怎么办，还想象出一系列事情，他们找到认识我家的朋友，朋友也着急，因为现在小区都是凭出入证出入，急得他们一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早上往单位找我等等，想得我热血沸腾，跟真的似的。突然脑中出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其中的一句法，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于是内心默默求师父帮助，不要让任何人找我，不能顺着这个小人去想。这时才想起手机忘带不是偶然的，肯定有我要修的因素，在法上修才是正路，才是师父要的。于是我就留意自己的感受，吃饭的时候又下意识找手机，因为手机是走哪儿带哪儿。虽然吃饭的时候看明慧周刊或者听神传文化，每次手机放在边上也踏实，方便接电话或者随手查个什么的，没摸到手机感觉有点空落落的，偌大的屋子就我一个人，又觉得有点冷清。不看周刊了，听神传文化吧，屋里有个声。收拾完回卧室时，平时也是拿个手机，这会儿手里少个手机，好像胳膊摆动都不自然了。坐到床上学法吧，发现平时是随心所欲的，想马上学就学，想歇会儿再学就随便看看手机。现在没手机在旁边，马上学法有点强制似的，心里不舒服。学完法还差一会儿发十二点正念，一般也是翻两眼菜谱，搜个什么讲真相辅助信息等等来打发时间。早上六点的正念是靠手机闹铃叫醒，本来已经是半醒的状态了，可就不愿意睁眼，因为没听到铃声，结果似睡非睡的到六点半才起来发正念。反正这手机不在手边，就打乱了我日常的生活规律了，心里都失去平衡了。上班路上向内找，师父要让我去什么心呢？回想这一连串的反应，突然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我对手机产生了很强烈的依赖心，因为已多年不看电视，不看常人文章，也卸载了微信， 自认为杜绝了邪党文化的洗脑宣传，不看也是不给邪党输送能量，但手机作为通讯工具还得存在，于是自己就划定了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使用范围。谁知这么多年来，他已不声不响地左右了我的思想，夺走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削弱了我精进修炼的意志，还成了排解寂寞的一个伴儿了。接下来的一天里，我有意识地对脑子里的小人儿进行抑制，可他反抗得很厉害，猛烈地往脑子里打那些我还没放干净的执着。我不灰心，随时意识到了就发一念，这个念头不是我，不承认，灭掉，排斥他，否定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静不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思想没有空，你没有那么高的层次，那是由浅入深的，与层次提高是相辅相成的。加强对执着心的抑制，对手机也是不必须要看的不看，零散时间干正事，视情况安排发正念，学师父近期讲法，听大法弟子的音乐等等，就是不能靠看手机打发时间。经历了这次向内找的过程，回想修炼这20多年来，其实师父无数次的点化我，助我提高，遇到的大小麻烦以及家人同事朋友在我面前呈现的一些我看不上的状态，真的就是我的影子。可我一直没有悟到，没有往修炼上去想，都是按照常人的理看问题，解决问题了，反而把没修去的执着一次次放大增强了。其实那些都是我提高的阶梯，只要向内找，在法上修就能提高。实修中，我感到慈悲的师父一直牵着我的手往高层次上走，每一层次利用我生生世世的业债，安排着洗净我的机会，平衡着恩恩怨怨，同时又替我承受了许许多多。可我好像这20多年修炼中过的关都是跟头把式的，磕磕绊绊，被动地摔着跟头过来的。这次算比较清醒的，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在法上修，虽然看似不大的事儿，但却收获颇丰，真正有所提高，真是修炼没有小事儿啊！同时也第一次感受到修炼的简单。写出此文，一来潜心找一找自己，另外也想给有和我一样情况的同修提个醒，注意手机的危害。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踏踏实实背法，使我能注意时时融于法中，主动接受大法的洗礼，每天通读大法时也注意不走神，不让那个小人钻空子，这个过程也是修去执着心的过程。那各种人的名利情执着构成的小人，没有了能量就越来越弱，抑制起来就容易，反映到表面上自己感觉心越来是越静，主意识越来越强，什么人什么事也轻易带动不了我，不极端，看众生有了慈悲和怜悯，只想救他们，一丝一念同化大法，大法的威力才得以展现，才有无求而自得的结果。这两天自己都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深深感谢师尊宏大的慈悲，弟子一定注意从点滴处实修自己，包容世人，耐心讲真相，不错过救人的每次机会，完成历史使命。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有感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保持谦卑的心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6日。家人几位同修坐在一起谈起修炼，有两位刚刚和大家一起学法，有的只修炼了一两年，但大家谈的都很认真。听到一位同修的一句话，他说，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保持谦卑的心态。让坐在一旁的我，这个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感触颇深。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在这方面真是做得太差。自己经常给大法弟子办的网站写一些文章，执着自我，正视自己的问题比较突出。每当文章发表时，欢喜心、显示心就油然而生，不知不觉的就冒出来。知道这种欢喜心、显示心是执着自我、正视自己，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的。然后就发正念清除。等下次再有文章发表时，这些心又出来了，再清除，循环往复，很是无奈。为什么会这样？长期以来一直很苦恼。昨天同修说的这一句，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保持谦卑的心态，使我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这不就是自己产生这些人心执着的根源吗？你只是这个宇宙中一个最最最小的生命，你能在大法中写点文章或做点什么事情，是慈悲的师父赋予你的智慧和能力。如果没有慈悲的师父，没有伟大的法，你什么都做不成。在慈悲的师父与大法面前，你永远都是最低的卑微的生命。所以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保持谦卑的心态，是一个修炼人获得提高升华的最基本心态，是一个修炼者永远必须要做到的，也是尊师敬法的基点。一点体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疫情中抓紧救人。一文中写道，这时看见一辆大货车，一个司机坐在车里看手机，我就走上前去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命的事儿吗？他手一摆，意识让我走开。那天我真是怀着救人的心出来的，看到他的麻木冷漠，想到他们将来的处境，我不禁生起怜悯之心。我没有走开，而是和他讲了许多发自肺腑的话。我说，小伙子，你看今天天气多不好，我70多岁的人了，出来干什么？不就是怕你们有什么不测吗？你看看武汉瘟疫死了多少人，人真的有难了。共产党恶贯满盈，又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老天要灭他。我们不是怕你们受牵连，给他当陪葬吗？说到这儿，我真动心了，声音有些颤抖，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善心真的能融化坚冰。小伙子终于被感动了，他听完了大法真相，并同意退出少先队，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大姨。我那天真的感到善的力量，体验到了慈悲心的状态。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实修与责任》一文中写道，几天后我找到他说，咱们交流一下好吗？在交流时，他对我是一阵炮轰，什么哪个同修的孩子高考让我帮忙填志愿，我没底，谁谁出现病业，我也不关心，哪个哪个同修说我太自私等等。面对他的指责，开始自己还能用法约束自己，知道是让我提高的一个机会，可越听越糊涂，好多事儿我自己都不知道，心想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强忍着自己想解释的心，我想最好不解释，最起码现在不能解释，那么就修自己吧。理性上明白是我要提高了，可人的理就是要寻机往外跳，思想稍一放松，人的理就出来。 谁谁说我自私，我怎么自私了？我得找他说个明白。当我认真学法时，又明白了，师父让我们无条件地找自己，那就好好找找自己。为什么同修说我自私？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实的传言？这一切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喜欢和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有那种气势，掩盖自己的安逸心、怕心、干事心、名誉心、妒忌心、老好人的心等等，好多不易察觉的心。不找还觉得很委屈，这一找我一下子知道了 C 同修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了。这么多的人心藏在自己的空间场里能好吗？难怪 C 同修老看我有气呢，他在帮我，让我尽早地发现那些人心，去掉那些人心。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后，我的心胸非常豁亮，内心非常感谢 C 同修，想解释的心一点都没有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体现出对众生的慈悲，一文中写道，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被迫害的真正原因，不修心，不向内找，拿法对照别人，与资料点的同修有矛盾间隔，我执着别人的执着，觉得我自己高高大大的，对别人吆五喝六的，当文化使我听不进别人的话，自我强势，看不上别人，动气等，是法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归正了自己，没有了怨，没有了恨，慈心生善念，悲从悯中来。我内心真正有法的时候，那个善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有一次走在大街上，我看到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曾经迫害过我的警察，是因为他的迫害使我被工作单位开除，我的身体也受到很大的伤害。记得当时他问我，你恨我吗？我说我不恨你，我们是修善的。但是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来他并不相信，因为我还不知道已被单位开除了，当时我还在黑窝里。等我回家后才知道我被开除了，不但我的工作没有了，我丈夫也因此失业了。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我们面前的路非常艰难。这时我想起了那个警察的话，你恨我吗？为了修取这个恨，我学法放下，学法放下。终于有一天我放下了，我放下了这个恨。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放下一切执着，微笑面对磨难，一文中写道，是呀，作为在常人中修炼的人，尤其是没去掉的人心，就像那个拜佛求钱的，拜出的假佛，思想就是求钱的。而修炼人没去掉的人心，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颗人心呀，在另外空间，那就是这颗人心构成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假我。人心越重，假我越实，越难分辨，甚至在磨难中被假我控制了思想，还觉得那是自己呢。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